金银闪崩，美股跳水，惊天大反转，俄罗斯疑似重返美元体系，中共向美国买尾油，抵债的石油呢？降电费，川普下令战争部购买煤电。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市场剧情有啲多，现货黄金喺30分钟之内暴跌咗200美元，跌穿咗4900美元大关。美东中午时间报 4883.59 美元，日安市跌幅 3.94%， 现货白银暴跌 10%， 现报 75.78 美元，日安市。美股亦喺度下跌，之前避险资金在抛售软件类股票之后，并未从股市撤出，而是逼入了传统的运输股，推高了道琼斯运输平均指数跌。不过该指数今日亦在度跌，最新下跌 4.8%， 超过一个礼拜的低点。正如高盛交易员克里斯蒂安·德格拉斯所写，同样的情况不断重演，几乎所有之前被贴上人工智能风险标签的板块，不单止运输行业被抛售，今日商业房地产股票遭遇了黑色星期四，使礼拜三从市场一开始抛售潮进一步扩大。譬如主要商业房地产服务公司 CBI Group 股价一度暴跌 15%， 两日内累计跌幅达到 26%， 创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惨重的跌幅。分析师表示，对于 AI 应用增加将导致办公空间需求减少的担忧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这个并非新鲜事。不过在昨日经纪商板块遭遇抛售后，我们看到这种恐惧情绪正蔓延到实际办公空间提供商。星神分析师肖恩·邓洛普表示，目前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处于一种先开火后瞄准的状态，由于普遍担心 AI 带来颠覆，投资者对哪怕是轻微的业绩下滑都会作出剧烈的反应。有网友总结说，今日中午在90分钟之内市场出现重大崩盘，短短90分钟内超过 3.6 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黄金下跌 3.76%，市场蒸发近 1.34 万亿美元，白银暴跌了 8.5%， 抹去4000亿美元市值，标普500指数下跌 1%， 蒸发6200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暴跌超过 1.6%， 损失6000亿美元。加密货币市场下跌 3%， 蒸发了700亿美元，唯一上升的是美元。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ne 分析师 Adam Butting 表示，黄金价格瞬间暴跌原因不明，此举带动美元全面上升，黄金价格下跌和美元走强可能是由整体避险情绪引发的。巴顿认为，有可能是某个担任软件工程师的人被迫抛售了黄金头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彭博社今日早上报道了一个惊天大逆转的消息，就是俄罗斯内部文件显示要重新拥抱美元，利好了美元，利空黄金呢？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入伙。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仲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而 家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
根据彭博社审阅的一份俄罗斯内部文件，克里姆林宫提出的建议可能会令俄罗斯重新拥抱美元，作为同川普政府广泛经济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这份关于今年起草的高层备忘录，详列了克里姆林宫认为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达成后，俄美经济利益可能趋同的七个领域。备忘录预见两国将共同努力拥护石化燃料而非更绿色的替代能源，并在天然气、离岸石油和关键原材料方面进行联合投资，另外还会为美国公司带来意外之财。这份在俄罗斯高级官员中传阅的议案，在美俄潜在经济协议正作为未来乌克兰和平协议关键支柱进行谈判的时候，提供了此前未经报道的克里姆林宫思路和策略洞察。这项提议的核心是俄罗斯重返美元结算系统，此举将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惊人反转，并可能对全球金融产生戏剧性的动荡。美国已经提议将逐步取消对俄制裁作为任何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这个是该国重新开始以美元交易必要第一步。尽管内部文件是这样显示，但至少我们新闻中看到的现状是，随着普京寻求加深和中共关系，寻找美元替代品而非恢复和美国主导体系的联系，一直是俄罗斯关键目标。因此熟悉这个文件内容的西方政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普京最终极不可能追求一项违背北京利益的交易。报道披露了七大要点。第一，长期航空合约以使俄罗斯机队现代化，加上美国可能参与俄罗斯制造业。二，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合资企业，包括离岸和难以开采的储量，这个考虑到美国之前的投资，并将允许美国公司收回过去的损失。三，为美国公司重返俄罗斯消费市场提供优惠条件。四，核能合作，包括用在人工智能企业。五，俄罗斯重返美元结算系统，可能包括用在俄罗斯能源交易。六，稀有矿产方面合作，譬如你和涅同博。报道说这项计划将是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反转，并可能令川普政府在上约莫斯科和北京关系上取得重大胜利。为什么说是惊天大逆转呢？早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就一直致力于减轻俄罗斯对美国货币的依赖，这个是竞争经济力量挑战美国金融霸权努力的一部分。战争开始后，美国亦在度用美元体系制裁俄罗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美元结算意味着再次屈服于华盛顿的金融支配，并扭转了使俄罗斯经济不容易受美国压力影响的努力。而对于美国，文件称此举将进一步加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通过低平中美之间能源成本来减少全球贸易失衡。这篇报道出来的一个大背景是，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讲法，几十艘满载俄罗斯石油的邮轮漂浮在海上，无人问津，西方国家正在扣押俄罗斯所依赖的老旧船只。 俄罗斯石油的买家正要求大幅度折扣，这一切都预示着莫斯科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正面临紧要关头。报道出来后掀起热烈讨论，有网友说，看来中共搞的金砖币要黄了。财经真相账号说，看来俄乌真的要结束了。去年下半年，北韩给俄的提供弹药断崖下滑，讲明北韩积蓄几十年的库存要消耗晒了。俄军弹药供应应越来越紧张，普京必须要在内力消耗完，同时趁住仲有部分土地占领优势，快啲停战先得，唔能够再俾某些大饼了。今年黄金最大的利空已经不是美联储，而是俄乌停战。看来黄金白银今日暴跌得犀利，稳到了。但有趣的剧情是，当市场开始热烈讨论这个消息时，黄金又突然猛力反弹，现货黄金迅速反弹差不多70美元，现在升到4956美元一安士。黄金过山车跌了又升回来，不是俄乌这个火药桶，难道是另一个火药桶伊朗这边出了事？据 Axios 网站今日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川普可能和伊朗达成良好协议，但是他又补充说，我对和伊朗达成任何协议的质量持普遍怀疑态度。这个不单止关乎伊朗的核问题，还关乎弹道导弹以及伊朗的代理人问题。今日下午川普总统亦说，后果将非常严重，我不想这样，但我们必须达成协议。哈，他们第一次就应该达成协议，于是他们遭到了午夜重锤。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这个对伊朗来说将是极其痛苦的。听着，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那情况就完全不同的了。最终决定权在我这里，如果这个协议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公平非常好的协议，那对伊朗来说呢，我认为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似乎情况很危急。但是油价给出了不是很紧张的信号，布伦特原油今日跌破了每桶67美元，日内跌了 3.19%， WTI 原油期货日内大跌 3.00%， 现报 62.69 美元一桶。剧情好神秘，今日我们继续追，我们接着来看今日能源领域其他剧情。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写道，委内瑞拉和美国关系，用委婉的说法，可谓非同寻常。我们和马德里格斯总统及其代表团合作非常顺利，石油已经开始输送，多年未见的巨额资金即将为委内瑞拉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今日最新来自金石数据的消息说，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 PDVSA 正重启阿穆埃和埃尔帕利托炼油厂的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与此同时，彭博社引述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中国已经从美国购买了一些委内瑞拉石油，当美国军队捉了前总统马杜罗兼且华盛顿宣布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时，从那时起，贸易商一直在度寻找信号，关注该国的货物将如何重新分配，以及在经历多年的疏于维护后，当地产能将如何恢复。在美国干预之前，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炼油商曾是委内瑞拉原油的最大买家，大部分入口量是由民营加工企业购买的。在马杜罗被捕后，川普总统曾表示，委内瑞拉将向美国移交3000万到5000万桶受制裁的石油。赖特表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所谓的石油封锁实际上已经结束，印度政府已要求国营加工商考虑购买更多的委内瑞拉和美国石油。或者是这个消息 比石油价格应声大跌。唔好睇赖特讲嘅话好简短，至少事系大噶。呢个消息嘅信息量好大，呢个系最讽刺，亦最令北京尴尬嘅地方。马杜罗倒台后，美国直接掌控咗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嘅渠道。过去中共透过贷款换石油，每年获取廉价能源，并试图以此绕过美元体系。这个意味着中共失去了对委内瑞拉能源的优先支配权，被追回到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中，还有过去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在美国带入后变成了悬念。北京现在更是关心怎样保住那些外账。不过问题是不知道委内瑞拉和古巴人民是怎样看待这边扭头就同美国买委内瑞拉石油的中共。在能源领域，彭博社报道说，川普下令五国大楼购买煤电，为军事行动提供动力，并以提振工业。川普还宣布投入几百万美元用在升级现有的燃煤设施，其中包括 1.75 亿美元资助六座燃煤电厂的升级。川普赞誉煤炭是最可靠、最可信赖的能源形式，并表示其政府的行动将有助于提高发电量，为消费者带来更低的价格，并确保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拥有稳定的电力。川普说，在我在任的第一年，燃煤发电量增加了近 15%，而明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 25% 或者 30% 左右。一位白宫官员说，这个 1.75 亿美元将资助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维吉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的六座燃煤电厂进行升级。这些努力标志着川普为加强燃煤开发和消耗的最新举动。煤炭作为一种化石燃料，由于受到更便宜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品的竞争，以及来自环保团体的担心，在美国作为电力来源的使用量此前一直在下跌。刚才讲到的白银，今天我们必须接住追一下中国市场上白银之乱的剧情。我们在礼拜二节目中提到讲金银价格大升，中国市场出现了一次不是几成熟集体投机行情，结果上海期货交易所自2026年开始以来连发18道降温令牌，覆盖铜、镍、氧化铝等几十种期货，其中只是针对白银期货的提示就有11条，包括5次调高保证金比例和扩大涨跌停板的幅度，1次调高手续费，3次调低日内开仓数和2次限制相关客户出金。一位前交易所人员亦解释，为什么上期所这样做呢？提高保证金可直接降低杠杆风险，防止过度投机，扩大涨跌停板幅度则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行情，连续的单边涨停会抑制价格发现的能力，阻碍了市场正常出清。换句话说，防止过度投机，同时暴力出清，比那些爆仓的单子快点处理了它。我们在节目中说，上期所在短时间内连发18道令牌，这一种急刹车式的操作反映出监管层对市场失控的恐惧，监管机构在应对时的手忙脚乱，这个亦反向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玩家杠杆游戏玩脱了，中共监管暴力拆弹，结果被美国财长贝森特笑话了，就说中国的交易有点乱，那这个金银之乱中共平息未呢？答案并没有。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 T 加 T 2月12号礼拜四晚收盘下跌了 2.49%， 报1096.99元一克。白银 T 加 T 2月12号晚收盘下跌了 8.62%， 报18201千克。2月12号东方财富网报道说，上期所再度出手。2月11号上海期货交易所下清，上期所发出了通知称，经研究决定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办法第13条白银品种各合约至2026年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起，未取得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其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在进入临近交割月份、交割月前一个月和交割月份时，自动转化为临近交割月份买入及卖出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均暂停调整为零手。财经观察人士国博财经在 X 平台发帖文讲，这个是核弹级的消息。的确，对从事白银期货交易的机构和专业投资者来讲，重要性极高，甚至可以用不容忽视来形容。也就是说，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申请取得临近交割月份的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如果你没有专门申请到临期交割月份的额度，进入该时段时，你的套保额度会直接被清零，调整为零手，就是将被迫在期限前平仓。这个为什么重要？讲明了上交所之前18度谕令效果不佳啊，暴力清场恐怕还不够暴力。于是现在来到个硬的门槛，也就是国际同行可以嘲笑上期所的地方，在纽约或伦敦，风险是靠价格暴升暴跌来消化的，但在上海，风险是靠当局的行政干预来强行切断的。这个还未玩，庄家就出场了，国际人士谁跟你玩啊？所以影响的是打了自己的招牌，打了信用基础。中国市场依然是一个由行政命令主导的非市场经济体，其价格信号不可信。今日你可以将白银的额度清零，听日是不是可以将铜金亦清零呢？这种规则随时会改的环境，谁敢来呢？这个是对市场流动性的一次大的冲击。真正的风险是在那些假套保真投机的资金，因为拿不到交割额度，在2月底可能会出现集中被迫平仓潮，导致白银价格出现非理性剧烈波动。如果大家都在这逼在一个门口出去，那就会发生踩踏。上海虽然不是全球唯一的定价中心，但它是全球最大的白银消费和进口国之一，上海的行政性抛售会给全球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的实体需求支撑不住这个价格，或者中国的金融系统在这里切火，这个会诱发全球空头跟进。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